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苦难我们也许都不太愿意，我们也许都觉得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带来难处，但是各位，如果看见它的尽头正是神预备的荣耀，我们就欢欢喜喜地来走这条属灵的道路。我要请各位来看几处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的3:18，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的4:17，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至暂至轻的苦楚，但是却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换句话说，你要得到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前面确实我们要接受这些神预备的，为我们预备好的这条道路。这条路上有苦难，这条路跟这个世界是格格不入的，这条路跟世界的价值观是全然相反的，这条道路跟世人所走的路是背道而驰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充满荆棘，充满难处，但是它的尽头是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再来看两处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的4:12-14，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那里说在火炼的试验临到的时候，那里说似乎遭遇非常的事的时候，这一切是苦难，但是我们心里倒有喜欢，倒有欢喜而且快乐。为什么呢？因为那里说越在这个时候，神荣耀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神荣耀的灵就发表在我们身上，神荣耀的灵里面所带的能力恩典足够我们所用，也越发显出这能力，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上帝。神的道就是非同人的道，神的意念就是高过人的意念，神的旨意，神的美意本是如此，一以贯之，整本圣经没有发现一个例外。要得荣耀，要走十字架的道路，除非得的是地上虚浮的荣耀，要得永不衰残的荣耀，要得到神永远的荣耀，要得到基督生命里面的荣耀，没有一个是可以例外，都要经过这一条小路，经过这一扇的窄门。我们再来念下面这一节经文，彼得前书的5:10，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斩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使力量给你们。这节经文中文的翻译好像这个荣耀在先，苦难在后，但是其实你去看它原来的是，等到我们受了苦难之后，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发现这节经文把恩典、把荣耀、也把力量、把能力串在一起。 恩典是我们的基础。那你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在基督里召了我们，把生命给了我们，然后那个目的结局是什么？神永恒的旨意为什么要召我们到他的恩典里面呢？是要为我们能够得享他永远的荣耀。而这条路上，神说有苦难，而且必然有苦难，必定有苦难。等到我们斩受苦难之后，才能够得享永远的荣耀。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呢，他要亲自的来成全我们，然后呢，坚固我们，赐能力给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这个过程里面离不开上帝的能力。从恩典到荣耀，中间有苦难，但是苦难里面神有够用的恩典和能力。我们满心感谢神，这就是圣经的真理，也是我们谈到荣上加荣不能够回避，没有办法避开的。我们必须一定要谈到苦难。最近这段时间一读再读，这个弟兄斯提凡的见证不断在我心里面深深的感动，何等宝贵，何等美好。而且你发现他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其实带来何等广大的影响，带来整个耶路撒冷教会的改变，关联到今天我们外邦人的得救。正是因为他的受难改变了教会的历史，耶路撒冷的教会不再是在一个城墙里面的教会，他们开始往东往南往西往北往普天下去了，他们开始离开耶路撒冷。正是一个殉道者的生命影响到后来那个被神大大使用的原先叫做扫罗的人，叫做保罗。本来站在他旁边是一个凶手里面的一个，喜悦他的被害，但是看见他的结局，他的生命就受到深深的震撼。虽然在大马色路上是他重生得救的开始，但是我深信斯提凡的遇难，这位年轻年少的扫罗看见了，看见一个殉道者怎么能够有这种的天使般的面貌，怎么能够有这种荣上加荣的这个气质，怎么能够有这种视死如归，笑对死亡，看见天开了。年少的保罗，那个时候叫做扫罗，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一个活生生的见证。那时候虽然他还刚硬着心没有信主，但是深信那个种子落在他的心里，所以他也对他的弟兄们说，你们要留心看那些人为人的结局，对他的影响太大了，震撼性的影响。我们就看见这个奇妙的见证，这个荣耀的见证，这个受苦的见证，带来人类历史划时代性的革命性的这种的变化。神使用它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来得益处。好吧，我们大家把这一段的见证一起来念一下好吗？在使徒行传的7:54-60，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神把一个殉道者的画像活生生的画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不住口讲真理的人，这是一个为神不能禁止 不讲的人，这是一个被圣灵大大充满的人。如果你读圣经，你发现圣经提到他用的最多的就是被圣灵充满。从他被当时代的教会挑选成为七个执事那个时候开始，神就特别来描述这个仆人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用圣灵和智慧说话的人，是一个大大被圣灵充满的人，以至于众人抵挡不住的人。到了这里，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使提反被圣灵充满，一次两次三次提到我们的弟兄，活在圣灵里面的人，一个单单要荣耀上帝的人。而这一段寻道的见证，一方面看见神的荣耀，一方面看见我们的罪恶深重。你发现这个场景跟基督受难的时候是非常相似的，非常类似的，连我们弟兄的祷告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都非常类似。所以我常常想，使提反是整本新约圣经里面上帝对他的这个人生好像一个最像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人生。刚刚我们谈到怎么能够荣上加荣，除非像主耶稣。你发现他无论是讲话行事，包括他的结局，跟我们的主太像了，太像了。因为这样子，所以天开了，所以他的待遇，你发现跟主耶稣受到的待遇很类似。当主在约旦河里面受洗的时候，上面圣经上说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当主耶稣在变相山上的时候，再次一样，天开了，门徒们看见天开了，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你们要效法他，你们要学习他。使提反实在是一位何等像主的使徒，何等像主的门徒。也因为这样，所以圣经描述他，新约里面单独用这样的描述句，众人定睛看他。你知道看他那些人是什么？是一心要杀他的人，要害他的人，要定他罪的人。但是看他的时候呢，发现他的面貌像天使一样，何等荣耀，主耶稣的荣光在他脸上，他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象，像天使的面貌一样，一个荣上加荣的一个见证。荣耀这个词在圣经里从旧约到新约大概有将近400次出现，我去数了一下，大概只有1/5，也就是大概只有80次的时候讲到地上的荣耀。1/4的篇幅，1/4的用法全部讲到上帝，因为荣耀本身就是上帝，是属神的。有几处的圣经的翻译也把它翻作灵，特别是讲到我们里面那个原文就是荣耀。诗篇16:9，也许我们很熟悉，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那个我的灵快乐，这个灵原文就是荣耀。不但在诗篇16，在诗篇30:12那里说，好叫我的灵来歌颂你，那个灵原文也是荣耀。到了诗篇的这个57:8，那你说我的灵啊你当行起，情色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我们很熟悉的诗篇。但是那里的灵也是荣耀，我的荣耀，我们马上联想到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当天使跟他报信的时候他怎么讲，当他愿意接受神加在他身上这个旨意，他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里面的荣耀快乐，我看见了神的荣耀。各位，当他讲的时候，你知道是不容易不简单，在当时那个时代，一个还没有出嫁的一个处女，神说圣灵要在你身上，你要怀一个胎，别人会怎么想他？在当时那个时代，人会不会马上就把他用石头打死？ 但是他说我的心欢喜，我里面的荣耀快乐。主啊，原来你把荣耀加在我身上，万人要从此称我为有福的，我能够走这条的道路。这是圣经一贯的见证，荣耀是神的特质，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来传扬他的手段。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里面怎么讲，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归你的，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特别想到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我常常觉得这一节圣经是最彻底清楚把我们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要活，怎么活，讲的最清楚的一节经文。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讲到人的来源，也是归于他，讲到人的结局，也是依靠他，讲到我们人怎么在地上生活。愿荣耀归给他，讲到万有宇宙人类一切的目的是什么，愿荣耀都要归给上帝，直到永远，阿们。人从哪里来，本于神，人往哪里去，归于神，人怎么来活，依靠神，人为什么要活，荣耀神。你发现古往今来所有那些人里面的哲学思想宗教要解决的其实就是这四大问题，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为什么要活，人怎么来活。但是讲来讲去，许多的经书高达几个屋子装不下，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讲得清楚。上帝的真理何等简单，本于神，归于神，倚靠神，荣耀神。这就是神在基督里让我们看见我们一切的来龙去脉，结局归宿目的意义全部在这里。感谢上帝，神的荣耀是他的属性，但是神愿意把这样的荣耀加在我们身上，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奥秘。我们这样本来好像诗人大卫说的，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们，我们像灰尘一样，比那个更渺小。那些宇航员只有到了宇宙里面才看见那个小小的地球好像比一个鸡蛋黄更加的脆弱，更不用说上面的人看都看不见。忽然间想起来诗篇里面这样讲，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美国的宇航员里面有好几位后来从宇航员变成传道人，看见在荣耀里面被上帝打开了眼睛。但是那些要追求地上虚浮荣耀的呢，有几个苏联的宇航员呢，上去以后得了结论相反，哎呀，你们说有上帝，我们到宇宙里走了一圈没看到上帝，所以不存在。何等渺小，你肉身有限的眼睛你想去看上帝，神说你看见我的作为，你本来是无可推诿。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写明在人心里，因为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但是神却愿意在恩典里面将他的荣耀加在我们的身上。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章十二节这样讲，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原来神把荣耀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效法他，学像他，能够荣上加荣，仍然是神的恩典。这一切原来都是照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因为耶和华神是我们的日头，是盾牌，他要赐下恩典和荣耀。诗篇八十四篇，你反复发现原来神他的美意，他的旨意里面，他要把他的荣耀加在他儿女的身上。十字架的道路 是得荣耀不二的途径，没有第二条路，除了十字架的道路，没有第二个方法，除了效法基督，没有第二种生命，除了从主耶稣基督来的生命，才能够真正让我们来得着荣耀。效法基督，基督的榜样是什么？他到地上来，他做了什么？基督的榜样就是一个受苦仆人的榜样，受苦仆人的榜样。各位，腓立比书第二章，你发现从第三节到第十一节谈了两种荣耀。第一种荣耀保罗把它称为是什么？是虚浮的荣耀。第三节到第五节那里，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也是对众教会，对众上帝的儿女这样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除了受天的荣耀，还有一种荣耀是地上的，保罗称它是虚浮的荣耀，就是好像浮云一样。你今天觉得脸上很光彩，你觉得很荣耀，你觉得别人喝彩，你觉得一群人在一起好像很有力量，拉帮结派或者依靠权势，这些是虚浮的荣耀，都要过去的。这种荣耀它有一个对比，保罗说只要存心谦卑，换句话说，虚浮的荣耀就是心里不会有谦卑的。然后保罗说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是虚浮的荣耀呢，一定看自己比个人强，比所有的人都强，我是最好的，我是最行的，我是最有力量的，我是最聪明的，我的想法是最正确的。保罗说这种都是虚浮的荣耀。然后呢，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虚浮的荣耀呢，你发现他一切都是自我的，他就是只顾自己的事，不顾别人的事。但是接下来从第六节一直到十一节，保罗讲了另外一种荣耀，是基督在地上为我们彰显的神的荣耀。这种荣耀是从降卑开始，是从受苦开始。那条道路非常奇妙，那里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基督本来是荣耀的，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然后呢，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各位，你发现怎么样从高一直一直一直降，一直降，一直降，取了奴仆的样式，存心卑微，成为人的样子，然后呢，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当时代是最残忍、最卑贱、最被人轻视的一个酷刑。基督就走这条路。但是如果你读到这里没有完，从第九节开始，腓立比书二章九节开始就开始讲荣耀。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就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原来神的美意本是如此，两种荣耀，一种是地上虚浮的荣耀。各位，虚浮的荣耀常常不但不长久，而且会蒙蔽我们的眼睛。地上虚浮的荣耀很多时候会让我们自己麻醉，自我陶醉，甚至于虚浮的荣耀会把我们带进死亡。因为撒旦的计谋就是这样，他用一些的陷阱让我们陷在里面。当我们想要夺取神的荣耀，当我们想要自夸的时候，我们正走在一条非常危险的路上。各位，神要让我们看见的是另外一种荣耀。这种荣耀好像圣经描述到耶稣基督，他没有加行美容。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见基督在地上的榜样是什么？一个受苦的仆人，一个是愿意被神压伤的仆人，一个是愿意 放下放下，倒空自己，虚己自己，算得了什么呢？别人一个眼神算得了什么呢？别人一句话。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被一个眼神就让我们受伤半天？为什么别人一句话我们就整夜就睡不着呢？为什么我们放不下呢？我们怎么能够得荣耀呢？上帝说你要得荣耀啊，有的，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得荣耀，得享神的荣耀。但是这些呢，我们必定要来接受十字架的对付，我们必定要走这一条，不断不断被压伤、虚己、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条道路。除非我们愿意这样，好像基督耶稣一样，我们才能够被神升为至高，我们才能够与基督同坐将来荣耀的宝座。不但基督是这样的榜样，我们看见彼得的经历，刚刚我们念的彼得书信是彼得亲身的经历，也是他不但是劝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这是彼得自己亲身的经历。他过去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说话很快，以为自己很勇敢，甚至于当主说人只要被害，他说主啊没有关系，所有的人都离开你，我绝对不会离开你，我就是为你死我都愿意，夸口说大话，对自己不认识。反过来其实他在那一群弟兄里面，他要得什么？要得他们的荣耀。他要想说，你们看看，你们都是孬种，你们都是胆小鬼，你们都害怕死，就我不怕死。结果何等讽刺，一个小小的使女，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一个小小的使女轻轻在耳边说一句话，把他吓得要死，赶快否认，没有啊，不认识他，这个人我从来不认识。主耶稣回头看他一眼，眼光里饱含什么？是神的恩典。眼光里面饱含什么？是提醒彼得啊，不要再追求地上虚浮的荣耀，不要再凭自己来夸口，不要再仗着血气里面来行事，不要再走世上的道路。你是谁？离开上帝你能做什么？那个时候的彼得简直是无地自容，圣灵在他里面责备，圣经上说他就出去痛哭。为什么哭？为自己过去的追求虚浮的荣耀来哭，为自己败坏的本相来哭。我是这样一个人，经得起考验吗？我们各位都是一样。我们在这里讲彼得时，我们绝对不是说我们比他强，我们比他更糟糕。也许我们老早，我们都不必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我们都放弃了。我常常想彼得还真不简单啊，他竟然敢跟到大祭司的院子，那是一个所谓虎穴啊，多么危险啊，他还进去了。我们大概老早停在门口就逃了，地上虚浮的荣耀很快要过去。保罗用两种的冠冕来形容，我们刚刚讲荣耀跟冠冕连在一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讲两种冠冕，他说地上的人要得的是能坏的冠冕，但是我们要得的是不能坏的冠冕，是永不衰残的冠冕。一个是如浮云一般就过去的荣耀，一个是永远存到永远的荣耀。神要我们上帝的儿女来追求的，要得荣的是得这样的一种荣耀。彼得终于发现了这一条道路正是一条跟从主的道路。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主耶稣对彼得这样讲，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你爱我吗？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当彼得愿意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这样讲，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来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你要得荣耀吗？你要让神得荣耀吗？你先要怎样死？你要先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 你要怎么样见到神的荣耀？你就要用神的方法，就要走神给我们预备的道路，就要学效神给我们看见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学生不能高过老师，基督怎样行，我们有可能走另外一条路吗？没有可能，除非我们不是被称为基督的门徒，除非我们跟他去的不是同一个地方。如果我们要去到将来基督在的那个地方，如果我们要自称自己是基督徒，我们又怎么有可能不走他走的道路？不但是彼得走的道路，保罗也是同样的脚踪。刚刚我们念的哥林多后书是圣灵感动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不但是对哥林多教会，也是对众教会来讲。我们今天所受的这个自斩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罗马书八章保罗这样讲，他说，我想来想去，现在的苦楚如果比将来要显现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各位，保罗是真实讲这个话，因为他去过那里，他去过三重天，他看见神的荣耀。今天这些的苦楚，他说我想想跟将来的比就不足介意， nothing， 算得了什么呢？不但是保罗的脚踪，众圣徒们都是走这条道路。我最近一读再读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以前好像觉得读过了都会背了，但是读出什么呢？一个一个那里数算那个信心榜上那些人，但是你发现那一段时间讲的都是讲他们的苦难，讲亚伯拉罕献以撒。各位，你想想那个时刻，那个 moment， 一个年老得子的，一个100岁的人，得了一个好不容易得一个孩子，但是神说你把他献给我，你把他杀了，然后呢献那个燔祭啊，燔祭不但杀了，而且把它切成块，切成块以后还要把它烧掉，然后让你的孩子自己背着那个柴还要走3天的路。那个3天里面，我想那个亚伯拉罕不会是这个心如止水啊，内心非常安静平稳，我想大概不会，会有挣扎的。这是一条苦路啊，带着你的孩子，就是你年老白发的时候所得的孩子，让他背着柴，然后呢带他去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但是亚伯拉罕去了，不但亚伯拉罕这样做了，那你告诉我们说那个摩西怎么样？他愿意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他就轻看埃及的王宫，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那些财物更加的宝贵。不简单啊，各位，摩西那个时候被养在法老女儿的家里。今天很多历史学家在研究那一段，发现其实摩西是很有可能要当继位的法老。圣经特别说他已经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那个词用学尽这个词，用学问这个词，不是指地上一般的学问，是指到那个治理国家的那个学问。换句话说，摩西呢，用现在的话说叫做是第三梯队的人啊，可能是将来胡锦涛的接班人也说不定，是一个要治理国家的人。治理什么国家？治理埃及，治理地上的国。有荣耀吗？有，你在王宫里面啊，前呼后拥，别人都会拍马奉承。有权势吗？有的。有地位吗？有的。有财富吗？有的。但是那里说他看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加的宝贵，不要了，放下了，出来了，甘愿与神的百姓一同受苦。那里一个一个讲下去，讲到大卫，一个一个讲，最后讲不下去，他说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一般的围绕着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这是一条必经的道路，众圣徒们的见证都是这样。而神的奇妙就在这里。我常常想，这个摩西3个40年，第一个四十年好像什么都能，什么都行，什么都会。那个时候大概别人问他的时候，他可能会这样讲， I'm really something， 我真的有点本事啊。所以你看他很快就拔刀，他想说你们怎么敢欺负我的族人。 但是神再给他的四十年，在旷野里什么都没有了，连人都不见了。所以当神跟他讲话的时候，摩西说我是拙口笨舌的，我想摩西真的是很诚实讲，因为当然四十年不讲话，摩西那个时候当然已经不会讲人的话，他会讲羊的话，天天跟羊打交道，那个羊他都听得懂，人的话真的不会讲。一个人如果给你在四十年都见不到什么人，在旷野里面你再雄辩的人大概也都全部忘记。那个时候别人问摩西，正像他自己讲 I'm nothing， 我什么都不是，神你怎么会来找我？你找我哥哥亚伦还比我强，找我姐姐大概比我强，你不要来找我， I'm nothing。 但是你发现上帝就这么奇妙，一个 really something 的时候呢，神不找他，就是一个 nothing 的人呢，神就去找他。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